啊，那么在前呢就是第一章了。那么从这本书里面，我们学习了圣经人物，在他们生命当中，我们学习他们的生命的好处，他们的好的榜样，还有从他们的不好的榜样呢，我们成为我们自己的提醒，也让我们认识我们所信靠的这位神是怎样的一位神，而且是什我们的应当的本分是什么。所以当我们读这一段以色列的历史的时候，我们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不过更重要，我们要去思考背后更深一层的属灵的意义，能够运用在我们自己生命里面，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和帮助。简单的复习一下，就是在第一章这个整个过程的开始是从哪里开始呢？就是从一位妇女开始，一个很简单的妇女，来自一个所谓的不美满的婚姻，可是因为借着简单的信心，她借着就祷告求神应允她心中所求的，也借着这样的信心的操练，神允许她，鼓励她，她得到，也就是最后她得到了这个唯一的儿子，独生的儿子，不是唯一的，因为之后我们知道她本来是开始她是不能够生产的，可是最后因为祷告神应允呢，她就得了这个儿子，叫做她就取名叫做撒母耳，之后呢神也赐福她其他的儿女。可是这个第一胎这个头生的这个儿子呢，撒母耳呢是非常特别的，因为他是在不可能的情况当中呢而得到的。而撒母耳这个名字，他的意思就是从神那里求来的，所以他知道当他每次叫他的名字撒母耳的时候，他就得到提醒，这个儿子是从神而来的，神听祷告的神，神是一位听祷告的神。接下来在第二章，我们就看见这给我们看见一个对比。撒母耳呢，就从小呢就在这个圣殿当中呢，跟这个大祭司住在一起，在那边成长，那边学习侍奉。而也看到对比，就是以利大祭司他自己有两个儿子，儿子都长大成人了，在圣殿里面呢侍奉，可是这两个儿子却有不好的品行，他们常常怎么样滥用职权呢？应该属于神的东西，他们却拿来自己用，甚至呢导致呢这个其他的百姓呢，因为他们的榜样呢就受到绊倒，他们就不来圣殿，不来敬拜神了，就是因为这两个身为领袖，身为神的代表，他们却有不好的见证，所以使到其他的人也不要亲近神了。所以神就曾经差派了一个人来告诉以利他们的父亲，告诉他说你的两个儿子的生命不好。我们在前面的一章第二章二十七节，有神人来见以利，而有一个人是从神而来的，不知道他的名字，不知道他从哪里来，这里只是给他一个称呼叫做神人，因为他叫什么名字，他做什么不重要，最重要的他是代表神要来告诉你一些很重要的事情，那个就是你要认真去听的，你要听的不是这个人所说的话，而是神所要对你说的话。今天我们来到教会，我们来听到的时候，虽然是传道还是长老执事还是牧师来传讲话语，可是我们只是神的器皿，神的话语借着我们呢讲解他的话语，让我们来明白，叫我们来聆听他的话语并且操练出来，这个就是最重要我们要看重的。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应该存一个很愿意很有预备的心来聆听。而我们看见这个以利大祭司这个父亲呢，他虽然听了之后，他说我的两个儿子不好，他也去责备了他两个儿子，最后他儿子仍然照样没有改变，他也没有做什么其他的这个行动来阻止他两个儿子。所以最后今天我们看到第三章的时候，神说我之前所警告你的今天要应验了。接下来以后我们再如果有机会你们回去看的时候，在几章你会发现 他跟他的两个儿子的下场。而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呢，是从撒母耳身上所要学习的一个功课，就是我们的题目，我们要用心来聆听用心来听神的话语。我们刚才读到，在第三章第一节里面，撒母耳在这个时候他只是一个童子，他只是一个小男孩啊，所以很多重要的事情呢他都不知道啊，社会也没有看过，他一直都在这个圣殿当中来成长啊。那么可是呢，在这个小小的心灵呢，神却选择了与他说话，告诉他非常重要的事情。以色列国家有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祭司，那么多重要的人，神不把他的话语传达给他们，却偏偏选择了一个小小的一个男孩呢传达给他，成为神的器皿，神的口，来告诉这个多年在圣殿当中教导带领的这个大祭司呢，来告诉他你错了，你在哪一方面错了，并且神要如何的来处置你。很多时候我们看见这伟大的神，他喜悦使用这些人，在人看来很渺小微不足道的事情还有人呢，来使用他们，来成就他的旨意，完成他的工作。因为我们要神要我们看见，一切能够完成能够成就的，不是因为人有能力，乃是我们这位伟大的神，让我们学习来依靠他，来仰望他，而不是靠人的能力。因为如果人只要人愿意的话，聆听神的话语，行神的话语，被主使用，无论我们是多么没有学问没有才干，神都愿意使用我们。我们只要有一个谦卑愿意的心。好，今天我们要来看就是关于撒母耳他这个怎么样的用心来听神的话语。首先我们看见的这里的介绍告诉我们，在第一节里，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末世。哦，以前在旧约时代的时候，来到撒母耳记上的时候，不像我们今天，我们有整本圣经66本书卷，让我们知道一切神所要我们要知道的真理和功课。今天我们可以来在我们生命当中所需要的智慧，我们在圣经里面就能够找得到。可是在当时的时代，他们却没有这样的一个方便，他们有的就是前面撒母耳记上前面的几本书，主要就是摩西五经，来给予他们生命的智慧，引导他们生命的话语。所以除非神特别漠视，那么神就没有其他的新的教导了。所以当这里给我们看了当时的一个光景，也给我们看见当时的属灵的状况。然后我们知道说，在撒母耳记这个历史，以色列的历史期间呢，其实整个国家都在属灵的低潮，每个人都在前面就是四世纪告诉我们，每个人按着自己的意思而行。我觉得我想这样敬拜神，我想在家里敬拜神，我不要去教会我喜欢这样的方式来读经，我喜欢这样的方式来祷告。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意思，自己的想法，就按照自己的意思呢去做。可是这是违背了神这个明确的旨意，因为神有很明确的教导以色列人，他们敬拜神要来亲近神，有规定要用正确的方式，正确的人物。可是当时的属灵光景就是这样，每个人就是已经离开神了，他们不看重神的话语，他们只看重自己的意思。所以为什么导致因为我们看见说，在以利大祭司他的两个儿子也是这样，身为领袖他们也不尊敬神，他们只看重自己。而且我们看见在这个第二章前面，在29节，神说，我所吩咐现在我居所的祭物，你们为何践踏？你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神说，以利亚， 你尊重你的儿子过于你尊重我。说平时的时候怎么样，你很看重我，可是来到你的儿子的时候，你就把他们放在先了，你听看我的话语，你担心他们等一下不开心，所以你说说几句呢，他们不听呢，你也拿他们没办法。其实他应当做的是怎么样，要禁止他们继续做祭司，就是要那么严厉的看待。我们也看见在第二节里面，第三章第二节，以日以利睡卧在自己的地方，他眼目昏花，看不分明。我们看见说在年岁，以利大祭司他其实已经是非常老了啊，或者有这个眼膜了，看东西看不清楚了。可是我们也看见以利大祭司他是首先他是以色列做在以色列国里面做大祭司的，他大祭司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不是每个祭司都可以做的，那么只有一位，他就是要代表以色列人来到神面前的。神也借着他来教导百姓神的话语，所以这个人一定很重要，他要很亲近神，很认识神，是合神心意的人，神才会使用他来代表神传达神的话语。所以他对律法他是很清楚，他知道的，可是他却没有行神的话语，一直到他年老了，他还是没有做他应当做的。因为来看到他的儿子的时候，他看重他的儿子过于看重神。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是不是在我们的个人生活的当中时候，我们有一些事情我们可以说啊，我可以顺着圣经的教导，牧师教导我的，我顺着去做。可是有些事情，我的一些爱好，我就不能够怎么样，我就不能够放弃了。有些人或者是我们的一些习惯，抽烟、喝酒，甚至是嫖妓，甚至是在我们的言语上，我们常常很多误会的言语。我说我从小到大就是这样，我的环境就是这样，我改不过来了。我记得在好几年前，我在一个教会里面侍奉的时候，有一个弟兄就跟我说：“说传道，我可不可以在各方面我都听，按照圣经的话语去做，就只是抽烟，我个人的这个喜好。那么我也不在教会抽了，我就是在外面抽，聚会完了我在外面，我就是不打扰人了啊。”就是这方面我可不可以，那么一直到我死的那一刻我才说我改。哇，他什么都想好了啊，就是啊，什么东西我都可以做，就是这个抽烟不可以。而且如果真的要我改的话，等我死的那口气呢我再改。我就告诉他，弟兄，这个问题不在于抽烟不抽烟，问题在你的心态错误，神是轻慢不得的，神所看重的是我们的态度。如果你敬畏神的话，你会说，神啊，我知道你的命令，我知道你的教导，可是我很困难，可是我愿意祈求你给我恩典力量，给我智慧，能够胜过我这个软弱，并且我要每天都怎么样尝试，哪怕到你最后一天你死的那一口气你还最终不能戒不了，可是神说你怎么样，你没有放弃，你一直都在尝试，那么神就会喜悦我们，也赐福我们。最重要是今天我们的心态要正确，我们不可以轻看神的话语，好像我们可以瞒过他，跟他讨价还价。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更何况今天你是大祭司，你是懂神的话语多年了，你是很清楚神的话语的，可是到你昏花的时候，你不单单肉眼看不分明，你属灵的眼睛也看不分明，这是何等的可惜。所以不要认为说我在家里面我的父母都是基督徒，哇，我的父母甚至是传道人，我在教会从小就长大了，我甚至在各方面我侍奉，我在教会这个教会还没有开始的时候我就已经在了。 不是因为这样就能够保证说我们的属灵生命就一定会好，就算以前很好也不能够保证你以后也会很好。属灵的生命是生命的一个道路，是每天都要尽我们的本分去做好，所以我们很需要神的恩典，求神帮助我们每天靠着主与主同行。我们不要到晚年的时候好像以利大祭司一样，他虽然听他懂神的话语，可是他却没有行出来。接下来我们看见在第三节的时候，神的灯在神和耶和华殿内的约柜那里还没有熄灭，撒母耳已经睡了，小孩子他已经睡着了，天真烂漫，没有那么多的生命的忧虑啊，说睡就睡了啊。有时候我们年长的人啊，尤其越老的啊，一点点声音我们就起来了，之后就睡不着了啊。小孩子呢，他们玩了一天很累了，他们就是哇睡到凌晨了，早上起来了。可是在熟睡的当中，当他听到声音的时候，撒母耳他却怎么样，仍然起来跑到以利大祭司身前，有什么事吗？你呼唤我有什么事吗？这个就是我们要从撒母耳身上所学习的。而且我们要看见耶和华是在晚上的时候来寻找撒母耳，把他的话语、他的心意、他的旨意呢传达给撒母耳。今天我们要学习关于用心听是什么，首先是静听，安静的听。因为当我们周遭有很多很多的这个东西来搅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专心。什么东西呢？除了我们家附近有很多车走来走去啊，家里呢有很多孩子啊吵闹啊，这些的嘈杂的声音，更有什么东西可以让能够烦扰我们，让我们不能够安静的心来读神的话语，来思想神的话语呢？跟我提议一些事情，这些东西或者就很可能或者在缠绕着你和我，成为我们自己的绊脚石，成为我们读经祷告的时候不能够有很好的得着，最终我们就放弃了。什么事情呢？或者是你生命当中的一些娱乐。我认识一些弟兄姐妹很喜欢看电视连续剧啊，尤其是最近的是这个韩国连续剧啊，以前是台湾的 啊，之前呢就是这个日本啊、新加坡了，我不懂中国是怎么啊。不过我记得很早期呢就是看这个啊，甚至看香港啊，然后就是这个啊台湾呢。啊，那个对，没有日语的，然后是台湾的，然后就到这个韩国了。以后是什么呢？我不知道啊。不过他们就是追连续剧，他甚至来崇拜，不单单说迟到，还是早回啊，就是在的当中，我们说人在心不在，他都在想着他的连续剧。以前我们连续剧，我们就是一个礼拜。要等到下个礼拜再看第二集第三集，对不对？我们就很耐心的等待，我们很期待要知道那个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情啊，我们就哇就一直在想。而今天可是我们说现在科技很发达了，我们可以随时手机拿出来， iPad 拿出来，我们就哇已经里面有全集都在里面了，你可以随时随刻都可以拿出来看。可是人没有因此而知足，反而怎么样，变本加厉，一口气看完它，看完之后怎么样再看另外一套，因为现在太方便了。所以无论什么光景怎么样，就是来到属灵的事情，读神的话语怎么样，我读不懂，我看了几分钟我就要睡觉了，我一整天我很累，我工作，可是看连续剧可以一口气看几集，累了那个眼睛还是要看啊，已经什么，我们说已经上钩了。一些人是烟瘾不能够自拔，有些人是酒瘾，有些人是毒瘾，有些人是看什么连续剧瘾。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娱乐，或者这些东西就是在怎么样缠绕着我们。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里面告诉我们，我们要脱去那些容易缠绕我们的罪，就好像你要往前走，可是你就不能够就是 不能够走得快一点，走得几步就好像有东西拉住你，你就觉得很痛，还是我要坐下来休息一下，容易缠累我们的罪。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事情能够缠绕我，这样东西或许不能够缠绕你，可是它能够缠绕我。所以首先我们要知道哪一样东西是容易缠绕我们的罪，我们自己的挣扎我们自己要首先知道，不然每天我们都在挣扎，可是我就是不知道 我在烦什么，我是在烦我的事业呢，还是烦我的儿女呢，还是在烦我的婚姻呢，还是在烦我的这个工作，我的侍奉。那么如果你不知道你的根本问题在哪里，你就会一直在犯，每天你就觉得很累，每天你就觉得很烦，所以你的生命没有力量，不丰盛。原因在哪里？我们有责任去寻找知道，我们要安静下来。这个听不是好像以前我父母每次骂我的啊，我在骂你呢，当耳边风啊，对不对？骂得你那么厉害，你还是去做了，还是没有做。耳边风，听是听到了，可是最后还是没有改变。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来到教会，每次我们上查经班啊，听到自己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安静的时间，我们要祷告，神啊，祈求你安静我的心，好让我当我读你的话语的时候我能够明白，不然的话我读多了反而有害。为什么呢？我变成刚硬了，我懂，可是我就是不能够明白为什么要这样，所以我就做不出来，对不对？有时候我们在工作也是这样，如果有人教导你，你不明白，你就很难把它做出来。可是他一讲啊，对哦，我明白你在说什么了啊，现在我去做，我就是可以做得很好，很顺利。弟兄姐妹，神的话也是很奇妙的，神的话也写来就是让我们明白，好让我们能够操练的。所以问题不在于神的话语，问题在于我们有没有那个愿意的心。而第一个我们要注意，就是我们要安静我们的心。除了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安静的环境，我们也知道要如果有任何东西是缠绕我们的，或者是娱乐，或者是一些罪，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把它们戒了，我们要把它们挪开。我不是说不可以看连续剧哦，我们暂时摆开，现在我要专心在神的面前来聆听。当然我们知道在第五节他跑到以利那里，你呼唤我吗？我在这里。以利回答说，我没有呼唤你，你去睡吧。他就去睡了。第六节，耶和华又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起来到以利那里，你呼唤我吗？我在这里。以利回答说，我的儿啊，我没有呼唤你，你去睡吧。第二个，我想借着这里的经文的这个所发生的情节呢，我提一个另外一个我们要所要用心的，就是要来专心啊，静心专心。专心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读到神的话语，我们听到神的话语不明白的时候，我们不停止，反正我们要去寻求。神说寻求我的必寻得着。Seek me and you shall find me。 而今天神要我们来寻找他。今天我在我的教会刚刚回从那边过来跟他们分享了这个关于神的启示。神启示我们关于他的事情呢，没有一下子把全部都告诉我们耶稣几时诞生啊，哪一位就是耶稣，没有。他却借着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先知，一点点的一点点的告诉我们。而在彼得前书一章里面告诉我们，以前的先知怎么样花尽心思来寻找知道这件事情，这位弥赛亚，这位救主几时会来，怎么样的情况会来，最后他们都没有看见，可是他们却怎么样，他们一直去寻找。 一直怎么样，最后他们所知道的，他们所最后所学习的，能够造就之后的人。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的责任也是同样，我们要去寻求。今天如果你听到有一些东西你不明白的，上课当中有些不明白的，我们要去问，问我们的传道，问我们的牧师、长老、执事，甚至要自己去祷告、去思考。哦，我在我教会，我常常就是要教他们这个解经的这个技巧，因为我从开始我就告诉他们说，我不要整天抓鱼给你吃了。我也希望说你能够自己学习钓鱼，自己能够吃，因为我不能够每天都去你家那边跟你讲圣经课程啊。老师是有我们的功用，不过更重要的，你要自己学习读经的时候能够明白神的话语。所以我们神给我们有很多很多的福气，给我们教会，给我们很多设备，很多的课程，很多的聚会，主要目的就是希望说能够借着不同的方式帮助我们怎么样更认识我们的信仰，更认识我们所信靠的这位耶稣，这位神，好让我的灵命能够变得更加的刚强，而不是迷信。所以一定要怎么样，要学习，要明白。所以慢慢我的成长是怎么样，不是浪费时间来教会呢，只是怎么样形式、哦、站起来唱歌，现在祷告奉献，听到回家，有侍奉的话就叫我来帮忙一下。不过你跟神之间的关系却怎么样，没有进步。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就有进步啊，跟神却没有。而在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关系就是跟我们神之间的关系。我们在摩西五经里面，在摩西在带领以色列当中，神教导摩西，告诉以色列人，他要我们，神要我们什么，专心与神，专心侍奉神，专心认识神。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人很容易就怎么样分心啊，敬拜偶像。所以我们专心的人是怎么样呢？我们 不单单是在安静的时候我们要听，而且当我们不明白，我们要去查究去明白。好像在新约使徒行传里面的比利安教会，他们听了保罗的讲道之后，彼得的讲道之后怎么样，他们回去查经是否他讲的东西是正确的。他没有说真哦，今天我已经尽我的责任，我读经祷告了，我已经参加聚会了，我已经尽了我基督徒的责任。没有，他们回家自己去寻找神的话语，去明白。不明白这样，就算我们明白了，我们也不可以放松，我们要继续，我们说乘胜追击啊，我要更加的清楚，更加的明白。所以有一个方法就是背经句了。啊，希望说把神的话语刻在心板上，铭记在心，免得我们忘记了神的话语去犯罪。因为我们人是善忘的，一有诱惑来，我们就怎么样，我们的眼睛就往别处看。可是神的话语提醒你，哎呀，这个东西不应该看。哎，看这边也是一样，哎，那看什么呢？看正确的地方。当转眼仰望耶稣，魔鬼会千方百计借出不同的人、不同的物事故，来将我们引去离开，我们从这个烦恼跳到另外一个烦恼，从来都找不到平安和喜乐，因为我们没有定睛看出十字架，仰望神的话语、神的道路。弟兄姐妹，第二，我们要专心、哦、真正的专心就是这样。第三，我们看见我们这里要静心。第三次的时候，当撒母耳又到听到声音，他就去到这个以利大祭司的面前，在第八节后半段，你又呼唤我，我在这里，以利才明白是耶和华呼唤童子。因此呢，以利就对撒母耳说，你扔去睡吧，若再呼唤你，你就说耶和华请说，仆人静听。其实静听我想带出的是什么呢？是关于下面，就是撒母耳跟以利的分别。你看 以利他是知道神学，他知道是神，他知道是耶和华神，除他以外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奇妙的事情发生来呼唤这个童子，他知道。所以我们要明白，一个人知道是一回事，去做是另外一回事。雅各书告诉我们，魔鬼也信有神啊，可是魔鬼是去地狱的，甚至魔鬼比我们懂得神学还多，可是他是去地狱。所以懂关于神的事情不是在于多少，就算我们没有去神学课，可是你所懂的，你有没有尊敬的心去听？你尊敬的，这是神的话语，神教导我祷告要有信心，要有仰望，我要为我的弟兄姐妹代祷，我要有恒心的祷告，我要迫切的祷告，我没有一一的认真的来看待，来学习，来操练。我是否跟我以前开始信主的那一刻到现在五年了十年了仍然一样，对神的了解就是那么多。我们看见这里接下来所发生的，就是耶和华就第十节，耶和华就来站着，像前三次一样告呼唤这个撒母耳。那么撒母耳就说，请说，仆人静听。那么耶和华就告诉他，我在以色列中必行一切事，叫听见的人都必耳鸣啊。哦，所以是很清楚，大家都会知道的。那么什么事情呢？我就是指着以利家的事情，到了时候我必始终怎么样应验在以利身上。以后我们在下面的应该是第四章，我们就会看见，我曾告诉他必永远降罚于他的家，因他知道儿子作孽。第十三节，自招咒诅却不禁止他们，所以我向以利家启示说，以利家的罪孽虽然献祭奉礼物，却永远不能得赎去。这是神最终的审判。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误会神，神是绝对圣洁公义的，他讲的话说一就是一，二就是二，神是永不改变，神也不会偏待人。可是你知道，当神借着撒母耳跟以利说这句话的时候，也好像前面的神借着那个神人来告诉以利的时候，审判他的时候，其实神在给他机会，给他机会，只要他还没有死，他还有能力去禁止他的儿子。十五节，我们看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情呢？撒母耳睡到天亮，就开了耶和华的殿门，不敢将末事告诉以利。以利叫撒母耳过来，我的撒母耳，回答说，撒母耳就回答说，我在这里。以利就说，耶和华对你说什么？你不要向我隐瞒，你若将神对你所说隐瞒一句，愿他重重的降罚于你。第十八节，撒母耳就把一切话都告诉了以利，并没有隐瞒。以利的回应是什么呢？这是出于耶和华，愿他凭自己的意志而行。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以前我小时候，我母亲，我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情，比如说或者说该做的事情没有做，比如说做功课啊，妈妈说你要做功课，做功课，不然我就打你，我就不做，玩耍啊，看电视啊，妈妈就拿藤条来了，讲什么车，我要打了，我就 OK 快点，我现在去做，就算他打了一架，我很痛，我现在去做，还来得及吧？可是以利怎么样？他坦然接受。他悔而不改。记得犹大跟彼得的分别吗？我们知道犹大卖主，三十银两卖了主，最后他怎么样？他后悔了，痛哭，怎么样？吊颈自杀了。彼得呢，三次不认主，痛哭跑掉，可是最终他怎么样？ 他悔改。怎么样改？他以他的生命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开始改，以生命来改。最后他为了传福音，他也同样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自己也被钉了。以前他怕，哇，耶稣被抓他怕，不敢认主，我不认识他。可是现在人家把他钉死了，他也不敢否认主。他成长。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全人，神也知道，神要求我们的是怎么样呢？尽我们的能力去追求上进，也就是属灵的成长，在各方面，每个人的进展不一样。可是只要我们愿意，我们靠着主一步一步来，一年之后，我们肯定有看到极大的改变，不单你自己，你周遭的人，他们都会看见，因为我们让神活在我们的心中，让他来改变，让他的话语来改变我们。这就是神在我们生命中所行的神迹了。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要感谢你宝贵的话语，让我们看见无论是谁，无论是多少的学问，多少的经历，只要主我们愿意尽心专心，还有尽心的来尊敬的心来看待你的话语，主啊，不单单来听你的话语，来学习你的话语，并且常常操练你的话语，主啊，我们的生命必然得着力量，得着智慧，不但改变我们自己的生命，也能够造就我们周遭的人，成为他们的亮光，成为主的见证。主啊，祈求你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每天我们都有忠心的，让我们不要轻看这读经祷告的时间，让我们常常来亲近你。主啊，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准绳，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道路，让我们再也不要在这个有限的生命里面来荒废在我们自己无意的目标。主啊，你帮助我们能够仰望主。主啊，你带领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